欢迎来到故事青旅，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世界各地的小故事。很久没有看到听众的留言了，欢迎来我们的 Instagram 还有 Apple Podcast 留下自己对节目的看法，大家的鼓励会是我们创作节目最大的动力。今天我们来访问这里胡说的主持人杰西大叔，聊聊航空业的故事。欢迎光临故事青旅，今天很高兴能够访问一位我非常想访问的一位来宾，杰西大叔，我们欢迎他。
大家好，我是杰西大叔。
对，杰西大叔有一个节目叫做这里胡说，他一样是我们的旅行节目的友台。那其实说实在的，这里胡说这四个字一开始大家可能还不会觉得这是旅行节目，
其实他本来不是要放给旅行节目而已，对，因为我怕旅行讲完之后后面可能还要讲什么生活啦，
什么
餐厅啦，各种不同的东西的时候就要有一个万用的节目名称。
对，非常
就是像什么小燕有约一样
啊，对，讲什么都行。
对，所以其实因为旅行的话，我怕很怕有一天会烧光光。
但短期内就算是疫情，好像旅行的话题应该不至于烧光光吧？杰西倒是这边有太多可以讲的。
自从跟奶茶团长合作之后，因为他是我亲堂姐，
对，
那合作之后其实火花更多了。
真的，
对，因为他会比较偏向那种初学者，然后会讲很多很多初学者应该要知道的事情，然后每次都说我的高度太高，
对
对，然后希望我讲更基础一下，所以等一下也请多多指教。对，因为其实旅行本来就是尤其是航空是一个很多很多人组成的一个很庞大的一个行业。
对啊，不只是行业，同时也是市场、啊、
产业。送上飞机送到你的目的地，其实要可能要经过几万个人的手才有办法把你送到你的目的地、嗯、所以其实每个地方每个小酒楼都可以值得去深究。
嗯，
他可以聊的东西其实还蛮多的。
真的，对啊。那也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是要聊跟航空相关的话题。当然我们航空
你列了一大堆。
对对对，我本来想了一大堆，但是就是航空业界、哦、有很多专有名词，但其实这些东西是可以很简化的让大家可以理解的。
嗯，
那杰西大叔其实也算是资深的航空迷吧，我可以这样讲吗？
不资深，
不资深，
原因为还有更资深的、哦、我是中生代。
中生代、啊、
对，因为还有前辈他那个远东航空每一台飞机都搭过的。
每一台飞机？
对，然后因为我那个年代我还没有记录机身编号，所以现在根本不知道我搭过哪几台。然后那个前辈是他搭过每一个班机，他会至少会拍照，然后会记录飞机的编号。编号，因为你知道每一个每一台飞机它机身上面都有一个独一无二，全球都是独一无二的机身编号。嗯，对，那像台湾是 B， 然后 B 开头，然后 B 一多少？
哦，是这样哦，
因为我们的 B 跟中国的 B 是一样的。
是是是，我一开始以为那个 B 是波音的意思。
不是，那个是刚好，因为哎，这个又在要扯到我们两个都还没出生之前。对，因为那时候的中国是这个中国。
对，就那个我们讲说对岸的朋友。
对，所以其实那时候是把因为这样子的分区，那因为制定的，我们也有记错的话，这个应该是 ICAO 国际民航组织、
嗯、
搬下来的。国际民航组织是管很多这种民航相关业务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组织叫做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 那这个是管票务的，所以这两个东西来讲的话，其实是非常两个重要的一个协会在组织在管理各个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空业务。
嗯，
但是跟各位旅客完全没有关系。
对，不需要知道这么多，就是知道有这么个组织就好了。
其实很多东西都会跟它有关系吧，比如说机票的编号开头的前三码是 IATA 定的、
嗯、
比如说长龙是695，那个东西就是它的 IATA 的给它的号码，所以这个有没有关系？还是有点关系。你后面要找便宜机票，你要知道是谁开的、
嗯、
谁开的会有更多衍生性的问题。
对,
对，
等一下我们应该会聊到很多 IATA 的东西，不过好像讲完都好像还没有讲到 B 这件事情。
B 就是那时候就是给了台湾嘛，可是为了跟中国要做一个区分，
是，
所以两边虽然说用 B， 但是问题是我们的 B 会多一个 B， 然后后面再加一个数字一多少。
哦，了解，
就是18什么什么啊，然后17950啊什么鬼，905啊什么鬼的。
哦，
对
okay, okay.
对对，
好，那
所以是机身编号，可是跟航空公司基本上你可以查得到，你用那个机身编号可以查得到你的那台飞机的年龄。
哦，是哦，
我会去看啦、
啊、哦，好奇这样子。
会去看，比如说这一台飞机二十年啦、
啊，啊、
这台飞机
什么啊，对不对？
两年了，其实都看得出来，因为其实有人，网络上面有一个网站是专门整理各个航空公司的机队的细节。
对，这个真的是对我们一般平凡人来说，算是资深航空迷会做的事情了。
是的，这是疯子做的行为。
那我们在做，那我个人在好奇一个问题，因为其实至少在台湾旅行啊，基本上都要坐飞机出去啦。
嗯，
我个人好奇问是说，桃园机场为什么它的缩写是 TPE？ 因为这感觉是明明是一个台北的意思吧，那怎么会
考究一下？因为最早之前啊 ，TPE 指的其实是松山机场，不是桃园机场。但是在民国68年的时候，这个是有人在那个松山机场的 FB 上面有纠正他们家小编，
是
对民国68年之后，这个桃园机场在桃园这个县址，那时候还不叫桃园机场嘛，叫中正国际机场，对，十大建设之一嘛，嗯。成立使用之后就把这个 TPE 移过去。那为什么是 TPE 呢？因为原先的松山机场是所谓的国际机场，就是什么非美国、非欧洲、非，应该那时候应该没有非欧洲，那时候的飞机没办法直飞欧洲。
对，那个，但至少我们讲说十大建设时代之前，松山机场它真的有国际线。嗯，
对，
而且是主要的机场，
就是台湾的国际线，就是等于是现在桃机的这个规模。所以那时候最大最大的飞机起降过747，但不是现在的747、
啊、
是747的100-200，就是他的哥哥
前身，
哥哥们
是
那时候飞机还没那么大。对，所以其实那时候是有降落过747，现在能不能降747呢？是有困难的，因为现在松山机场下面有一个隧道。
嗯哼，
那个隧道其实有一个承载力的限制。第二个是跑道距离来讲，它其实不够长。
是，
对，它反正就是不是一个现在航空就是比较大型机场使用的大概4公里左右的跑道的长度。
是，
目前来讲，现今的松山机场就只能落中型的飞机，比如说330、787。
嗯哼，
那有时候会有迷你版的777飞过来。
嗯，
哦，所以其实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限制，它机型上面的限制
是。
好，哦，他再讲一个方向的设计，其实都是有研究过的气候的，
不要
想必须有一个最优
机场啊，那真的是不知道
在说什么，那是硬改的，现在也没在运作了，不管
没有，现在是跑跑卡丁车的赛跑跑道。
However， 之前才聊过那个恒春机场是要看得到才能下去，然后看不到的时候飞机是不能下去
哦，
它叫做所谓的目视机场。
是，
对，目视机场就是它不能靠仪，它就没有仪器嘛。没有仪器的话，这个意思就是说
没有塔台可以 support 的，
没有，它有塔台，但是目视的条件就是说，我在一个高度之下，我要看得到机场。那这个高度是决定高度，那我在决定高度我还看不到机场的时候，这代表是什么云啊雾啊挡住的时候，我就不能下去，就要回到高雄，因为高雄有仪器，仪器的话的它那个条件限制就比较宽一点，
定位比较好定位了。
嗯，因为你要降落到机场嘛。
对，没有错。
对，所以其实很多很多细节，既然是航空，它就是细节到每一个东西都有一个 SOP，
没有错，
包含厕所。
对，如果对于机场设计有兴趣的话，可以欢迎听我们这里胡说，就是杰西大师有跟翔仔有特别聊过嘛，对不对？
好久了啊！
哦，我从那个时候就在追了，好不好？
翔仔已经不设计机场，你知道吗？
我知道，他已经换工作了。
台中机场是他搞的，
他跟我算同行。对对对，我们在外面坐飞机，当然现在主要的航空业者有两家嘛，波音跟
空巴
嘛，
Airbus，
对
吧，没错，两家。
我目前知道的是说可以用他们那个什么机长窗户的形状去来分，就是空巴跟波音的窗的形状是不一样的。杰西这边是可以有办法就看到就直接说啊这个是哪一家，然后这是型号多少，马上都看得出来是吗？
航空迷不会只看窗户啦。
是，
当然350它长得像那个神偷汉堡大餐，是不是蒙面的那种感觉？
嗯哼，
这个就是很容易从窗户去看。然后航空迷如果在晚上的话，我们是用闪光灯去看
哦，
闪两下的是空巴，闪一下的是那个波音。 然后你会从引擎看，因为比较容易去分的话就是777嘛。777的话它本身的引擎比较大颗。那再往下的话就是787。那787的话就是从它的弹壳的引擎。它的引擎罩是有锯齿的、我们叫做弹壳、哦。所以其实787就可以认出来。那接下来会搞在一起就是那个330啦、啊。330跟350又很好分，就是从它刚刚讲的那个神偷大盗的那个眼罩去、去分、哦。所以基本上你这样就已经分完了。你基本上不会搞错嘞。
当然，在晚上能够看闪光这件事情，这对我来说算真的是新知识。我没有想过哦，原来晚上还可以这样分哦。
对，因为他们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要这样子分，
到底是怎么发现的？好厉害！
就是看飞机的时候，隔壁的长跟隔壁的前辈讲。
哦、OK OK，
对，就是那时候我还是菜鸡的时候，约莫大概是也是20年前了。
二十年的菜鸡是吧？
嗯。
显然真的是一个菜鸡。好，那我们来真的来聊聊机票吧。但是我当时就是之所以会找杰西大叔来录节目，主要是因为我听了杰西大叔一集，就是有关于在讲机票的东西。那机票到登机这一条路上齁，其实有
很
多
很远。
对对对对，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啊一个 print,
刷卡结束，
刷卡按出来就这样结束了，对一般人来说就只是这样而已。但其实真的仔细讲的话，那个机票这个背后有很多有趣的细节。像我觉得我听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说，机票是一种期权这件事情，我觉得
期货选择权，
我觉得期权它是一个权利啊，你可以不执行啊，对啊，
no show,
对啊， no show 就是不执行嘛，对不对？
嗯，
但是我不出现我就没有用嘛，所以它是一个期权嘛，对不对？对啊，
如果你要用这个角度去切的话也是可以，因为航空公司卖的一个产品就是我在几月几号的那个时间点卖的那一个座位，那个位置只要那个时间点一过没有坐上客人的话，我就是没有办法赚钱。它的确是你讲的这种期权的这个概念。其实它其实跟旅行当中相似的产品就是饭店，就是你那一天没有卖出去它就是没办法赚钱。
嗯哼，
所以它其实是带有时间性的商品，它一定要在那个时间点给它卖掉。
对啊，
因为你讲期权是从消费者的角度，那从品牌或
航空公司端的话会不是期货的概念。
对，它是期货的概念，就是它真的就是要人或货物塞上飞。
是，当然现在疫情啊有很多东西其实我觉得就是变化很大啦。那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东西可能有些已经不适用了，那我们尽量讲一些就是能够适用的内容。
哦，不会不适用，因为我已经准备好要再飞了。
哦，是吗？
对，没错，机票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检疫相关的比较大。
是，杰西大叔之前有去西班牙跑了一阵子，
2021年的10月。对，
那当然就是出入境应该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嘛，对不对？那能不能稍微分享一下就是西班牙这一段，就是先问一下，就是说至少你去来回这样子走一趟啊，去西班牙回来，那这个过程中齁，就是有没有多了些什么或是少了些什么。
好，我先讲买机票这一段，这一段跟疫情前是完全都是一样，就是你要付钱
买下去，
就是你要付钱。
OK,
对，就这样子没有变。
是，
但是出发之前的话，你当然现在疫情后疫情时代旅行的必要三宝就是疫苗证明、PCR 证明或者是康复证明，
这三个是任选一个，还是三个都要有？
看你要去哪里。对，所以不一定，所以最好的话，因为第三个比较不容易拿到嘛，因为你不一定中。
是，
对,
对，
所以基本上前两个是都建议大家去取得。刚刚讲的疫苗施打证明的话，如果你真的有心要出国的话，请你换成 WHO 的版本。
对，台湾那个版本现在不能用。
台湾那个小黄卡不是真的国际旅游的小黄卡。那你去过非洲你就知道嘛，就要什么打疟疾啊、
黄热病啊、
黄热病的那一种。那一种就是一般旅游门诊会帮你开的那个，就是那个叫做国际疫苗预防接种证明。
哦，那个才是国际级的。
对，那才是国际认可的。
那我们台湾现在就是让我们去打的那一个，那一张还不是国际级的，要把它换过去，是不是？
其实跟你讲老外看不懂。但是我还是建议你，真的你要出国的话你还是换，因为你不想要惹事、
okay.
因为你任何一个行程中断都是一个比这个花这一本护照的花这一本疫苗那个证明的钱还要更多的钱。
哦，了解了解。
对，因为一本才400块嘛。
是去哪边换？移民署还是 卫生
旅游门诊
旅啊旅游门诊换
你那时候哪里去哪里打疫苗打那种黄热病疫苗就去那边换、
哦、对对对加一就什么台大马街家庭医学科就他就那边就可以换了是吧
台大是有旅游门诊啊
有啊有啊就是我两边都打过、啊、
对就是家庭反正就是那你要查一下啦
对对 对家庭医学科里面会有旅游门诊这个项目
对所以这个是最大的行前的不同当然你还要确认一下转基地跟目的地的
游戏规则
游戏规则那我很遗憾的跟你说这个游戏规则天天都来改
哦，就是名义就对了
对然后我强烈建议是刚刚讲的那两个就是 PCR
嗯哼
跟疫苗证明通备着、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突然改因为我们现在都是滚动式修正
就是没有规则的意思
对啊因为像背包客一次出去绝对不可能是一个礼拜嘛、嗯、只有我们这种不住那个青年旅馆的背包客才会出去那种一个礼拜那种短时间的嘛
对没错批货的也有可能啦
对啊对啊我就这样子跟开玩笑就是说是我们是不住青年旅馆的奶茶是不住青年旅馆的背包客对因为他老了
没有我们背包客就是个精神而
已、是精神 对我们实践可以用不同方式实践
好对
然后到了目的地的话其实目的地还有很多东西基本上你每个目的地都应该会有要求你要有一个入境填表的程序有没有请你也出发前也要查、
OK
像西班牙的话它是什么东西都不用看然后只要填对只要填完表格就过了没了就这样子就 hold 啦、就进去了嗯后面
看国家还有行政效率、啊、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我必须说啦除了那个 PCR 这一块跟疫苗接种证明这一块会有点麻烦之外因为它登机前会再检查一次
嗯哼、uh-huh.
对就是像在我们在土耳其转嘛所以登机前都会再看瞄一眼再看一遍对再瞄一眼然后因为回来台湾这块也会比较麻烦是因为台湾还要填另外一个表格、嗯、那在土耳其那边就卡了很多老外不知道要填那个表格所以就很混乱
是我可以想象
对那个表格实在是就是各式的表格会多比平常疫情前多了很多对你要搞清楚你要填什么表格
是
对然后尽量到你的目的地或者是转机地的官方网站去看因为我们之前才录了一集还没上但是就是说跟大家讲说你不要太相信新闻媒体、嗯、你不要太相信写中文的媒体的资讯、嗯、原因是因为滚动式修正所以你一定是要到目的地的那个国家网站看它的公告看它的细节它到底要什么
对
对
我这边顺便再倒回去前面这个问题齁就是PCR 这个玩意儿齁它基本上它有时效性嘛对不对它杰西大叔的经验是什么个人好奇
你要搞得清楚你到底是怎么算那个 PCR
对这个好难哦好
PCR 先讲第一个 PCR 有分太多种
对
好你基本上你不想惹事就请你用最贵的
哦，就阴性检验证明
不是不是不是
最贵的
不是还有什么 Rapid PCR Travel PCR 还有 PCR 是没有报告的对所以其实你要你 像那个奶茶在捷克啊它就十几种吧
十几种 PCR、
啊、它不一定叫 PCR 有时候抗体抗原检测但是反正就是说第一个你一定要拿到有证明的然后台湾的话就是其实就大医院大几间大医院全部都有在检验比较不会有问题但是你如果是目的地出发要回家的时候你要先找好那个单位然后要先确定第一个是他出的是什么报告然后是不是大家都可以 OK 的
是
然后再接下来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计算那个报告的时间
对那个时效性
好我跟你讲每个国家都不一样
很好
对所以就是越短越好因为像台湾的话是登机当天不算后再回推两天我没记错的话
OK
对因为以前是算工作天不算日历天就是六日可以跳过
但
现在是日历天有些国家是算检验日有些国家是算报告日
啊、uh-huh.
那有些国家没有报告日就算检验日所以其实就是要搞清楚你的报告到底上面要出现什么
之后好像就开始累了怎么办
对然后你要知道你的报告多久可以出来
不过没有关系我相信、哦、这些困难呢在背包客的精神面前都是可以克服的
不是这个这些问题只要用钱就可以解决了就是用最快的那个就好
然后就是对就是用钱就解决就好了
对啊因为我真的觉得、哦、我之前在节目上面有讲过就是像 西班牙它其实有一个45分钟的快速 PCR， 这个对旅行的人如果真的出了状况忘记做还是什么状况 anything， 如果真的出状况的时候它还有一个45分钟的这种快速解决版本。台湾现在没有这种东西，
他没有办法在机场45分钟解决的。
对，我们这次出发去西班牙的时候就有碰到有人就是当场被退货，因为他 PCR 有问题。所以你这个，你如果要让这个旅行更顺畅的话，你其实真的要有一个快速的45分钟一个小时版本也好的快速的 PCR 的，贵没有关系。台湾好像没有开放非医疗单位去做这个东西，像西班牙它就是在机场就有一个检验中心，还蛮厉害的，而且就是 walking 就可以直接做。
他们现在说实在啦，欧洲地区的机场的这种检疫需求应该是比较大一点啦，
超大的，因为上飞机一定要 PCR， 不管是在欧盟区或者是非欧盟区的境内移动的时候，
没有错。
所以这个就是疫情当中比较困扰旅行者的一大块。
嗯，检疫还有入出境差不多就多了这个部分吧，应该其他就回归我们一般的游戏规则了嘛。
差不多，可是转机的话也要看，像新加坡机场还有一个有施打疫苗者的专用通道。对，反正就是会多了很多东西，就是基本上是你要全部
符合那些规矩才能够上飞机，才能够
走出飞机。从头看过一遍，你千万不要觉得是你是以前疫情之前的那一种状况出国，你最好先看一下，然后最好看一下有没有你冲锋陷阵过。像奶茶就是的，他先冲一遍嘛，连那个防疫旅馆都冲一遍了。
也是啦，那我们就回来聊聊比较通则性的东西，这些我们需要见招拆招的东西，咱们节目也不是追时事啦，咱们就聊一些比较 common 的东西好了。
就是赶快开始找机票了，因为现在有曙光了。
对，就是至少我们录节目的时间是2022年的2月16号、那目前听到的消息是7+10。
对啊，一定就是刚刚有讲有曙光了，这个7+10就是七天。那这个七天的话，除了原先你可以选择住在防疫旅馆，现在也可以开放住在家里，然后是一人一户，不是一人一室哦，现在只开放一人一户，但是 也还没开放，是3月预计要开放的目标，也就是下一个阶段会往这边走。那当然后面一定会越来越短，比如说7天3天之类的，不一定。
对啊，我觉得
7天5天3天不一定。对，
这个就是我们至少要怎么样学会跟疫情共处吧，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国际上大部分的国家其实已经是没有在管了。
对，而且他一开放七天而且是在家隔离的话，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冲，像我就会冲了。
对我没关系，到时候我们看看杰西大叔去旅行的时候可以为我们带来哪些好消息。
哎呀，我去的国家都是大家常去的那种标准旅游国家，日本啊。
OK 啊，这年头你知道多少人想冲日本，真的
狂买然后狂吃，
吃个一兰拉面也爽，对不对？
不用了。
讲到这边我们回来讲讲最 common 的东西，就机票吧。
嗯，
对，那从机票到登机证，哇，这条路要怎么走呢？
嗯，
我们先问好了，杰西大叔这边齁，也跟我们平凡人一样，会也是用 Skyscanner 慢慢查吗？还是你们航空迷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游戏方法？
其实 Skyscanner 现在整理的还不错，但是它的价格不是最 update 的，所以等于是说你要查完之后，你还要再去往下往他那购票的网站再看，会有一点点的时间差。然后这是第一个要查的嘛， Skyscanner 只是让你快速检索的，然后当然 Google,
它是一个浏览器。
对，然后 Google Fly 也是，那这两个是通常是大家最常用的，没错。通常会有一个状况是航空公司的网站会有一些漏网之鱼，所以航空公司的网站也是要看一下。
就是我们通常一般查机票的顺序应该是说，诶，那个我们先查说哦，从 A 点到 B 点、有这条路线，那先不考虑转机这样子，然后先 Skyscanner 查完之后呢，再去这一家对应的航空公司里面再查一遍这个 A 到 B 这个班飞机状态是怎么样，
会去看。然后现在还好啦， Skyscanner 已经包含大部分的廉价航空的资料，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可能还要漏一些你知道他有飞可是他没有进 Skyscanner 的航空公司，
这个可能真的要特别问才知道了。
不用，就是另外一个付费系统，他可以查说这里 A 到 B 有哪些航空公司飞行。
哦，所以说有另外一个搜寻系统啊，可能不是我们一般平凡人会知道，
所以其实等同是那个旅行社的那种系统，然后是打那个代码
的。哦，是 key 代码的。
对， key 代码的。可是因为那个东西是其实还要查的，那个东西是看那个 co-share， 就代码共享。因为很多时候同一班飞机，比如说长龙，他自己会用长龙自己班号飞，他也会把一些位置拿去给他的伙伴，比如说 ANA，
嗯哼，
然后拿去卖。可是位置不够，可是位置不一定很多，在这种状况下也有可能这种代码共享 co-share 的机票会比较便宜，但是不一定要查、
嗯、
所以你有时候你要查的是 co-share 的那一间航空公司，比如说我刚刚讲的 ANA、
嗯、哼，
对，这个不一定，这个完全都不一定，这是要看机缘机运、嗯、但 Skyscanner 是一个很好的
出发点。
没错没错、
哦、因为 Skyscanner 能够查到的除了航空公司的之外，还可以查到所谓的 OTA 嘛、
嗯、
Online Travel Agent、
嗯、
就是我们讲说线上旅行社的部分。有的时候 OTA 的价钱会，就是线上旅行社的价钱会比航空公司再便宜一点点，
嗯，
那这个也是很机运的事情啊。好啦，那杰西大叔这边怎么理解？
没有什么说法，就是谁要让利而已啊。对啊，而且你过从 Skyscanner 过去的话也要付 Skyscanner 的佣金啊。是，我跟你讲，其实你航空公司不一定有付钱给 Skyscanner， 在这种状况下他可能就不会上去。我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包含你现在讲的这个问题跟前面我讲的那个搜寻的问题。我有一次在那东京，然后因为台风天卡住回不来，然后那时候的状况是我找了长龙 ANA 通通都没有，然后我后来是找虎航，
是
绕了一大圈是找虎航，因为他从赤城飞回来。对，我没记错的话，那时候 Skyscanner 是没有这一班的，我是一个一个附近机场慢慢找，找出这个班这个班机，然后买下最后一个位置，真的是最后一个位置杀回来的。所以其实不要太相信 Skyscanner。
是，
对，
我觉得这种毅力还有机缘，我觉得也真的是需要点运气。
对，所以我才说你要知道第一个，比如说这附近有哪些机场，比如说东京的话，我刚刚讲的赤城线，虽然说它可能搭车要一个小时，但是在那个当下是我唯一能那一天同一天东京回到台湾的唯一选择。
是，
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要知道附近有哪些机场，然后你要知道那个机场有哪一些航空公司在飞。对，所以这个是扩大搜寻的一个状况。我那时候记得我找了两个小时的班机吧、
啊，
连我都要找两个小时，你就知道很难找了。从东京出发的班机很多都没有起飞，
是，
所以这是更混乱的状况。所以回到你刚刚的问题，就是说，好，那就是为什么LTA 会比较便宜，它就让利嘛，就是它有时候是切票，你因为你不知道它卖的是什么票，那一张机票的后面的价格的话，越便宜的机票大家要记得，就是说越便宜的机票它就限制越多，比如说不能改，或者是不能改期，不能改名，然后什么东西都不能改，甚至它的行李重量会比较轻，因为你不知道卖的是什么舱等。第一个是什么舱等，其实机票的概念的话，其实除了要有舱等的概念，因为大家觉得舱等的概念，我觉得是一般人来讲的话，通常的舱等概念都是经济舱、商务舱这种舱等概念。
对，但实际上经济舱还有再分，就是经济的豪华还有非豪华，是这样讲吗？
那你讲是豪华经济舱，那个也是不同的硬体上面的不同的舱等。对，那我讲的是即使是在同一个经济舱之下，
就算是位置看起来都一样，
你的隔壁的买的票价跟你的票价一定会不一样。
一定的，这是一个很演算法的东西啊。
它不是演算法，很简单，它就是从最便宜的开始卖。
哦、OK，
对
OK，
最便宜的卖完之后就往下挑一等级、
uh-huh.
然后越卖越贵越买越贵，因为到最后面你会买那么贵的意思是代表就是说你一定要飞嘛。
对，
所以在这样子机会成本之下，你愿意付的钱是比人家多的。这个状况下航空公司为什么做这个决定，是因为他早期会用比较便宜的价格去卖，是希望他早一点把位置给卖出去。有没有记得我们刚刚前面讲，航空公司如果没有把位置卖出去，他的营收就没有了，所以他愿意去做这个折价，然后把这个价格折给比较早购买的，就早鸟票的朋友们。那但这种票通常都是不能改的，
对，
因为他要确保营收。
嗯，
越便利性越改动越方便的，比如说改名改期、哦、改地点越方便的这种票种，它一定是越贵的，
对，弹性越多越贵嘛，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机票的一个基础概念。所以等于是说它有可能，比如说我 举个例子啦，东京的票有可能从来回3000，
嗯哼，
我讲的是正常航空公司，可能是从 bug 票，不知道，同一台飞机可能7000、
okay.
然后30007000一路到20000，两万就是年票，就是原价票，
是
哦。那这个东西就是等同于你在外面看什么 PC 上某某，就是什么双十一促销啊、双十二促销啊，
对啊，
那种感觉，
就碰到再说嘛。
对，有碰到再说。所以它为什么促销？就是它没有卖，它卖不掉的，它系统监测到需求不够大，所以需求不够大的时候，它就会跳楼大拍卖，
有个卖压在了。
就对，所以它其实会有一个位控，
对、啊，
控制位置的人在那边。
哦，有一个。哦，就除了旅行社有线控，然后座位有一个叫做位控，
也算应该算也算线控。
OK，
对，他就会去看那个每班的状况，所以他会去决定他要放多少到便宜的舱等。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没有，因为我们通常买的时候都是直接 OTA 买，就是直接定位马上就刷卡付钱了。但是因为我之前在商旅的时候是定位是定位，购票是购票，它中间可能会差个两个礼拜，有时候我们就会 standby 比较便宜的舱等，因为为了省钱，就是它可能比如说我现在订的是7000块的，可是我 standby 5000块的票，那如果航空公司有放出来，我就可以改订那5000块的票、
啊、
所以就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你求不得，因为他也知道你在 standby 啊他看得出来多少人 standby 啊，这航空公司又不是傻蛋，
对啊，
他能多赚钱他为什么不要呢？
对，没有错，
对，而且有些航线还不可以 standby 好不好所以这个就是很多需要注意到的机票的一个概念，就是它真的是一个期货，那你只要是期货你就知道是供需法则，
对，就谁需要谁的问题，
对对对，需求越大，比如说樱花季的时候那个票价是无敌爆炸贵，一定是20000-30000这样子喊，如果是冷门时间点，比如说淡季的时候，周间周三出发周四出发可能会比较便宜，所以会有这样子的概念，这是基本的一个机票的一个价，它的价位会出现这个状况、嗯、
那我觉得机票的问题我们讲说我那价钱好，那我们机票价钱的问题我们先暂时聊到这里好了，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的需求是真的很看个人啦、嗯嗯、而且说实在的有没有什么可以买到便宜机票的方法，但我觉得现在的疫情状态下好像
还是有，还是有、
哦、还是有吗？
对啊，去欧洲20000，
有这种机票？
有啊，
真的假的？
昨天才帮一个粉丝在看机票、
啊、怎么开啊，好奇
怎么开哦，台土耳其航空，然后直飞那个西斯罗，对，21000土航，
哦，真的哦，居然现在已经有这种价钱了，好厉害哦。
对啊，有这个价格啊，然后库航有7000块去东京来回、
嗯、
对啊，这个不就是之前还算甜的价格了，
对，
还不到促销啦，
对对，还不错的价格，所以说其实航空业界已经也是
蠢蠢欲动，
对，跃跃欲试
他一定得这样子，不然的话他其实也没有营收，因为土航跟阿联酋都要恢复 daily 了，就是每天一班，
每天一班，
快了，什么时间点不确定，
有这个量吗？
你太小看航空业，他不载人也可以载货、
啊、是没错啦，但是因为据我所知，至少2021年的12月我听到的消息是一般飞机上顶多20-30个人而已，我听到的消息是这样，
他还是可以载货，
是啊，是
他通常那时候飞的话是载货能力比较好的、
oh, OK，
对，下货舱可以载比较多货的飞机，
那个是不是我们那个座位的后面都看不到，都被封起来了？
没有啊，下货舱
哦，那个
就是你的座位下面的那个地板的在下面
哦，
那边应该基本上都是满的哦。
哦，所以说就是我们看起来座位一望无际，几百个座位都没有位置，感觉有点可笑。
嗯、
但是实际上它的下面货是塞得满满的。
对啊，它怎么可能会放弃那么好的机会？现在那个自从大排长龙之后啊，
是
对那个万海暴涨之后，现在的。海运的价格快直逼空运的价格了。
对啊，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航空的整个运能，像是华航去年就是靠货运赚钱，
是少数没有亏钱的航空公司。
对，它就是靠货运啊，所以你要想说，真的，你不要小看那些货运的量，就算是在疫情前，下面的货舱还是塞满了货。比如说台湾去你的目的地，比如说台湾去日本的快递邮件，然后这种比如说 DHL， 有时候 DHL 的货也会经过一般航空公司的货舱送过去。 去，所以航空公司会基本上就是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可以赚钱的空间去把它卖掉。对，这个东西我觉得你不用担心，航空公司一定会把它想尽办法塞满满的。
是，
所以你这个就是航空公司本身自己赚钱的一个
本事。
对，就是你要看它的货运到底有办法卖的那么满，那它敢这样子开，它一定是有这个 demand。 不，因为它现在不是 daily 嘛，它现在是要改成 daily， 就是因为它已经有看到那个 demand。
是，对，没有错。这个其实我觉得航空公司嘛，能够活这么久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航空公司本来就是一个就是资本很重的一个行业，它如果那个 cash flow 一控好，它就是会翻车的那种。
对啊，
现金烧很快，很恐怖的，
真的
都是用亿来算的。
对啊，我现在都不知道航空业那些朋友们到底是怎么过日子的，非常的好奇，
尤其是新宇吧。
对，为新宇，我新宇，
新宇有东京的班咯。
哦，我很支持新宇，我想是，但是我说实在，我还是没有办法支持新宇的去东京的飞机。
为什么
啊？就是不敢飞而已。
为什么不敢飞？他飞机都很新啊。
没有，就纯粹自己因为社畜，所以没办法请那么多假而已。
对，日本现在宣布，应该明天把2月17号看明天的记者会，他会宣布应该会改成三天的隔离，从七天改成三天，就不知道他的签证政策是怎么样。因为他现在的新闻是写说开放非旅游以外的工作签证，我可以说我去那边开会啊，去跟唐吉诃德开会。
对啊，可以啊。
去跟 Big Camera 开会。
哦，求大叔带我飞。
这种开会法，对、啊、
可以的，可以的。
或者是找那边的 Podcaster 开会。
可以。
你要看这个政策其实很快啦。你不用担心，原因是因为现在整个
市场需求出来，其实大家政策也会跟着妥协啦。
他市场需求来自于是现在经济面，你不让这些人去移动，根本没有办法创造出那些因为商务、因为旅游、因为各种跨国间的贸易产生的那些价值，那个会影响到很多的 GDP， 所以它一定得让它动。
对
对，这个还蛮确定的，只是现在今年又卡到选举了啊，只是。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台湾动得比较慢。
对，咱们就看着办吧。
嗯、就看着办吧。
那假设我们就是信用卡刷下去了。
嗯，刷卡刷下去的话，你如果是
应该就是拿到机票了。
对，他就会开票，然后如果是在台湾的话，你会拿到旅行业代收转付证明。对，那就是你的发票。
对，
不会有那个 5% 税的发票，但旅行业不会开同一发票，它只会开刚刚讲的代收转付收据，所以不能对讲。对，那这个东西的话是台湾才会有。那如果是你在跟国外航空公司买的话，你拿到就是一个机票，上面有机票号码、你的定位代号、哪天哪个航班、然后姓名是谁，这样子这些资讯在上面，很简单。
对，
没有很多。
好，身份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反正每个人自己知道嘛。那我觉得有这个最神奇的六个号码，这个 PNR 码这个东西、
定位代号，
可以请大叔特别介绍一下这个定位代号是怎么一回事吗？
定位代号基本上它其实是每一个定位系统，因为每间航空公司用的定位系统又不太一样。台湾比较常用的是像是 Abacos 或者是伽利略这两个，或者是阿玛迪斯，长龙没记错它是阿玛迪斯，就是它本身航空公司用的刚刚讲的位控定位系统是用哪一套，跟谁买。但欧洲系的航空公司又有欧洲系的日籍系统，土航是哪一套我也不确定。
嗯哼，
但绝对不是刚刚讲的那三套，因为它的定位代号我在那刚刚讲的那三套是查不到定位资料的。
等一下，你可以进这些系统查那个定位代号。
对啊，这些系统其实都有一个官方网站、然后让你去查你自己的行程还有你订进来的记录。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我之前的外商公司它是用它是美国运通，美国运通的定位系统是用的是 Abacos。 那 Abacos 的话它是连饭店都会帮你一起订，基本上很多的定位系统都会连一个饭店一起帮你订下去，有时候还有租车。
哦，是哦。
对对对，是讲这个定位系统，所以它是一套嘛、就是整个差旅系统帮你弄搞在一起、所以像美国运通的话，你如果把那个定位代号查进去的话，你会拿到你整趟行程，就几月几号，然后飞机租车，然后饭店的所有的这些资料、对，这个是比较传统型的旅行社的一个流程，你会有一个定位代号。我们一开始定位完成的时候是还没有开票，所以不会有票号。但是你如果是 OTA 买的话，你马上付完钱你就会拿到票号。所以你拿到的是定位代号外加 机票号码。哦，定位代号就是你订的那个位置，然后机票号码的意思是你付了那个钱，
是
就跟你现在订台湾高铁的流程是一样的，因为台湾高铁用的是航空公司的系统，
哦，
所以它有一个笨笨的逻辑架构在那边。
对对对，我订台湾高铁的票，其实我一直不太懂，就是为什么我要先定位，然后再去另外一个界面再去刷那个钱，为什么要这分两步？这一直觉得很奇怪。
因为它就是要跟以后的这些刚刚讲的那个差旅系统绑在一起啊，
哦，
所以用了同一套系统，你才有用，才串联之后，比如说才能用阿巴口走的，就帮你订那个你台北到高雄的高铁。
突然觉得杰西大叔帮我的人生开示了，原来如此，
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它的系统的逻辑有点笨啊。
对，就是对于使用者来说，怎么多这一步？
就是先定位后付款。
哦，
对对对，
了解了解。除了这个六个号码之外，还有机票号码之外，接下来就是还有一个东西叫舱等，对不对？什么 J 啊 Y 啊，
其实刚刚就有讲啊，舱等的东西。
对对对，
那个每个航空公司用的舱等
代号都会有点
不一样。经济舱大概会有十来个十来个到八个到十来个，那每家航空公司不一样的状况。那
这跟座位本身没有关系，对不
对？
对，
你的位置就是在经济舱那一大区，你看到的空姐都一样，吃的餐都一样。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舱等代号？就是我刚刚讲的，从最便宜卖到最贵的，从最没限制最有限制的卖到最没限制的。通常会看到的舱等代号就是依照它的，比如说是年票，哦，什么14天票、30天票，就是14天票的意思就是说你14天必须要回来，然后30天就是顾名思义是30天，那效期越长的话会通常会越贵。对，然后再加上现在会有行李的限制。
对，这个又分成计件或者是计重，
这是看航段，亚洲区加欧洲区全部都是计重，这不用计，很简单，
是
只有非美国台湾的出发，只有非美国是计件制，其他全部都是计重制。
OK， 好，
就这样子，很简单，没了。
是，
这个舱等代号其实每间的航空公司不太一样，但基本上就是你把它想成是要拿来做产品价格区分用的东西。但是其实如果真的要细究起来，同一个代号里面还会有出现不同的 fare code， 那这个东西就不是一般人可以了解，就是航空公司本身的价格本，这个价格怎么算出来的？它其实有我那套系统可以看，可是我不会有价格
啊哈。
对，因为那个价格只有航空公司知道。那这个里面的 air fare code， 其实你的每一张机票下面都有一个 fare code， 你只是没有在看它，因为你看不懂。那 fare code 代表是它的整个计算逻辑。那这个东西来讲的话，你可以不用管它，但是原因但是这个就是
给航空迷研究。 OK，
研究不出来，因为我没有那个白话文本我对照的资料在那边，那个只有航空公司会有。
好吧，那个咱们不懂就不研究了，咱们就继续走吧。
但是你一定会在你的机票上面看到这一坨。
机票上其实还有印了很多很琐碎的东西，其实也没有正常人看得懂的。
所以舱等代号大致上是这个意思。
对，
但你通常不会去研究，但是星空联盟本身有统一那个各个航空公司用的代号。经济舱常用的是 B 啊 M 啊，然后大家最常听到的是 Y，Y 的话就是最贵的那张票。
嗯哼，
对，这是星空联盟的标准。对，然后豪华经济舱就不一定，因为不是每间航空公司都有豪华经济舱。然后再往上就是商务舱，然后再头等舱。那通常商务舱就大概只会有三种不同的票价产品。对，因为他那边你付得起商务舱的话，基本上就应该是不会管那价格。
对，没有错。OK， 好，那假设我现在到了机场，拿着行李这样子，反正接下来我就是要拿我的登机证的嘛。OK， 当然有的时候你也可以直接去刷那个机器嘛。行，我们讲说在台湾旅行，可能就是金门、马祖的这个就一台机器让你刷一下身份证，然后票就飘出来这样子。就是总而言之，你要去拿你的登机证了。这个登机证拿到之前哦，会碰到一个人，这个人我们俗称地勤。
体的话，你会碰到这个地勤，这个地勤基本上就是一定有拿到航空公司授权，然后去处理你拿到登机证跟你可以上飞机的检查，你该有的文件跟资料跟入境的身份。 这个人很重要，原因是因为呢，如果他资料检查不完整的话，航空公司会被罚钱。
对，这个就等于是说你到底你的签证合不合格，其实有点像是靠这个地勤来做判断的。
你有没有去到目的地跟转机地的那个文件，其实还有一个系统可以查，是 IATA 的系统。
对，就好像是说我今天要拿到这个登机证的时候，我要去这个国家之前，这位地勤他们也是查 IATA 嘛，然后他们会跟你说啊，就是他们的电脑那一面会显示说啊，这
我要检查 ABCDE，
对对对，才能让这个旅客拿到登机证。
对，因为那个系统里面还要输入你持有是哪个国家护照，你从哪个地方出境，哪个地方转机，然后哪个地方是你的目的地，还有包含你几月几号，你的年龄，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你要出示什么样子的证件。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当然那个系统有时候不灵光啊，有时候要跟人家吵架了，就是因为他那个系统上面写的模棱两可的字句。对，这时候就是你得那个跟地勤吵架的时候。
对，就这个在国外特别常发生，特别是拿我们台湾护照的朋友，应该
你换新护照就比较不容易了啦。对，因为上面只剩下台湾嘛。
目前对对对，我还没有去换新版的护照。
对，我们去年七月我跟奶茶已经换完了，这样子出国
应该比较会简单一点。
对，就是不会有 China， 你应该有碰过吧这种争议吗？
有有有，但是那个问题刚好又是在一个免签国，然后原本就是台湾免签，但是中国不是免签。
哦，所以他看到觉得他要你要签证。
对对对，不过后来就是反正就是跟他重新解释了一遍，他自己认真又查了一遍。哦，好吧，确实免签这样子。台湾的护照还是蛮强大的，
你就还是得花一点时间跟他解释。所以其实真的那个护照上面只剩下台湾是相对简单，避免一些旅游上的困扰。你真没碰过的，那就是还没遇到，
这个有在国外跑才会懂这个梗。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那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像是有人都有特殊的饮食习惯，那可能就是要多一些注记嘛，对不对？那个可能就是在订票之前要先搞定这样子。
你有没有订餐？订了什么餐？那订的特别餐它会下在备注里面，它不是旅行的那个
资料里面
主档里面。
是是是。
那这个东西的话不是跟登机的地勤去说我要出此餐已经来不及了，原因是因为通常大部分都要起飞前24到48个小时，有些可能要72个小时之前就要打电话到航空公司的客服中心，或者是你在订票的时候你就要说你要什么特别餐，比如说我吃素，那你的素是什么素？有印度素、东方素、严格素，那每个人素都不太一样，然后还有什么高血压餐、穆斯林餐、
对，
犹太餐，
是，
还有什么水果餐、儿童餐、婴儿餐，通常标准可以选的大概就有20几种，
是，
什么海鲜餐也有，
是，
然后不吃牛肉的、不吃猪肉的
都有，
都有，对，每个航空公司都不太一样，出发前就要搞定，
对，
对，你还在家的时候就要搞定了。你到机场不用想，你就买泡面就是了。对
对，有道理。
这些都是比较特殊的餐食啦。然后你本身如果有一些过敏，像有人对花生过敏，
对，
也要特别注记。如果你真的花生过敏的话，你知道这台飞机上面你会找不到任何一颗花生，他们就会上那一种没有花生的米果。
哦，
因为会出事出大事情，因为有些人吃到花生会直接那种窒息的那种状况，过敏到什么支气管整个堵塞的那种状况。
有有 有， 有，
这不能开玩笑的啊。
对对，有这种人。
对啊，就有这种人，所以他不知道你的过敏是哪种过敏的，他就是做最严格的状况。所以你飞机餐很多有时候的状况是飞上面那些什么零食，它就会有一套没有花生的选项。
哦，
有，如果飞机上有花生过敏的人，因为通常会过敏坚果类很容易嘛。
对，没错。
对对对，这个他们会避免。所以你就看到后面是米果的关系，就是因为这样子的。
哦，这也可以想到是说真的航空业是有几万人在合作的一个行业。
对，所以没事不要搞人。
对对，包括乘客也是啊。
这个，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先在票登机的时候先跟定位人员不管是旅行社 OTA 或者是航空公司去做联系。这个另外一个这个概念要跟他讲的是，你付钱给谁你就找谁处理啊，基本上的概念是这样子，因为他的定位的那个代号的管理权限属于付钱的那一个人。OTA 就是 OTA， 然后那个旅行社就是旅行社，航空公司就是航空公司，直营就是直营，对，
是，
对，这个是一个大概念啊。当然航空公司还是有绝对的优势特别的权利啦，那这个是航空公司比较特别的，就是真的不能处理的话，你可以请航空公司帮忙注记这些东西，对，因为可以注记真的很多，比如说你是身心疾病啊，你需要人协助啊，或者是你语言不通，
嗯哼，
对，语言不通你需要特别的照顾，
或者小孩独立登机之类的，
现在疫情之间不能有小孩独立登机，
哦，是
对
对
对，那个是 uncompany minor，
是
这个UN 没有，现在不能 UN，
OK，
疫情期间不能 UN，
嗯哼，好，真的疫情之下还是有一些规矩特别一点，
有改的啦，所以其实还是要很小心所有的规矩的东西。
好，假设我拿到了登机证很开心，然后这个登机证上可以看哪些东西呢？
我只是提醒大家啦，登机证上面的东西除了班机编号以外的所有东西通通不要拍照上到 IG， 可以识别出来你的整趟行程
啊，真的假的？
对，我不能讲谁，但是最近前两个礼拜内发生的事情，某个 podcaster， 然后我就看到他的登机证上面的资料，因为有他的姓名，有他的机票代号，然后我就把他行程查出来了然后他买多少钱我也知道，他回程是什么时候我也知道，
这样大家那个登机证不要乱拍的样子，
对，包含下面那个条码也要遮掉，因为他下面条码就是我刚刚讲的所有的资料，
哦，
你的票号，你的登，你有时候会有那个你定位代号，然后你的姓名，
是
为什么会说讲这个资讯很重要，原因是因为我知道这些资料的话我可以改你的行程
啊，是哦，
我可以进航空公司改你的行程啊，
等一下，我都拿到登机证我还可以被改行程，哦，
对啊，你还有回程啊，
哦，
你一定有回程吧，除非你买单程机票，有些人赶坡就是因为大家买单程的
啊，对对，
就动不了了，
对啦，如果说我今天如果真的定位代号上面还有回程的话，那确实有可能，
我就帮你订个宝宝餐啊对啊，儿童餐啊
是可以这样玩的，
啊，或者把你日期改掉啊，或者把那个位置塞到最后面厕所前面啊，
啊，好可怕
登机证上面的全部都是个资，你不要乱拍，
哦，
对，除了班机代号可以不遮，
对，班机代号是没关系的，
姓名要遮，
是，
原因是因为我可以用姓名跟代号或者是姓名跟机票号码进去航空公司系统，哦，去查你的行程，
好可怕啊，杰西大叔好可怕，
啊，没有什么可怕，这就是标准的东西啊，你根本你自己去航空公司查你行程是不是也是用这个资料，
是没错啦，
对啊，那你这些资料你为什么可以公开呢？就不是可以公开的东西啊，对，除非那个行程已经结束了，
对，
回程也飞回来了才能
碰，那就没事，
那就没事，
真的，
对，那
讲到这边哦，大叔有没有觉得什么还可以再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觉得可以聊的，
开始找票啦，各位对啊，你要便宜的话就现在啊，原因是因为这个刚刚讲的那个7000块去东京的票其实还真不多呢，没有很多，但三月底只有某一个周三出发有，
嗯哼，
对，然后隔一个礼拜的周三回来，所以这个票是难，非常难得，不然标准的话可能要12000哦，所以你真的要去日本的话可以开始下赌注了，但是因为库航不能退票嘛，所以你退而求其次的话可能真的就是要找传统航空公司的那个机位，如果真的要去日本的话可以开始下，我赌啦，我大概是赌5月4月应该就会可以去，我讲可以去是人可以进去，但是还是有一些隔离政策，只是可以放宽到你可以接受的那种状况，比如说3天，
真的我觉得像我们台湾这样子一次关2个礼拜对很多人来说早就已经那个精神崩溃了，
有啊，奶茶快差点了对，因为这个在那个环境下你真的又不能走出去，然后你真的要很好的这个精神素质在那边，
对，
如果你有朋友有亲朋好友是在隔离的状况下，请你每天照3餐问候，
是啊，他们真的被关在里面真的很无聊，
很无聊，然后需要被关心，你要关尤其是他的那个精神的状况，对，不要让他们太寂寞，因为现在来讲不管怎么样还是会有人是选择14天在防疫旅馆，
对，
因为7+7的话你另外一个7比整个流尤其是对中南部的朋友来讲的话，你要回到你的居住所其实很麻烦，对，你比如说高雄的话你就必须只能搭防疫计程车，然后又要多一笔那个防疫计程车的开销，
对，
所以很多人住中南部的话都会选择他宁可住防疫旅馆14天，
对
对，所以这个是现在还没有改变的，就算后面如果真的开放的话那真的会好很多，你看那个7+7+10 哼，七天住在家里 OK 啊，我宅在家门一个礼拜那不是什么问题吗？要不是你今天约我出来我才不会出门好不好？对不对？住在家里我冰箱可以慢慢清啊，
哦，
对，我可以慢慢整理家里。
对啊，真的疫情之下真的有很多的变化，到时候就是要请大家配合啊，如果大家对旅行这件事情还真的很有热情的话。
嗯嗯嗯嗯。
对，那最后啦，就是说如果我们就是想要就是多听杰西大叔的故事，或者是说啊想要听听奶茶你的搭档的故事的话，嗯，可以怎么样搜寻你们的节目呢？
我们的节目叫做这里胡说，就是那个这里那个胡说。对。就是搜寻这个这里胡说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节目是你就听我的就好了，因为我们奶茶那边内容跟我是同步的。
对，为什么？
因为我们想要做人流的测试，就是不同的 TA， 因为我的 TA， 对 AB 测试，因为我的 TA 跟那边他的那边的 TA 有稍稍不太一样，他那边的年龄层多了一个级距。
OK，
对，所以有些分流是对一些测试会蛮好玩。
OK，
对对对对，所以这是比较特别的部分。
Okay. 主要是这里胡说这个节目就是分享给大家，嗯，那相关的资讯、相关的连结我会放在资讯栏下面，给各位听众做一个参考。那谢谢杰西大叔今天的分享，其实很多硬核的知识，我觉得要不是跟杰西大叔聊过，还真的是会有很多不知
道的东西。今天没有很硬。
今天吗？今天这样子对你来说你觉得
我没有准备啊。
对对对，杰西大叔来说是不需要准备的知识。
对对对对对，是那个要准备的知识是那个混凝土硬性钢面跑道的那种，钢性跑道、柔面跑道，那
个，这个我不用准备，这个我可以直接讲。
对，所以那个是就是我的本身脑袋里面就会装的这些知识。
好，没问题。好，谢谢杰西大叔的分享，那这边也谢谢各位听众聆听，那在这边跟各位听众说声再见咯，拜拜
拜拜。
透过杰西大叔精彩的介绍，我相信各位听众对于航空业有多一层认识。就像杰西大叔说的，其实航空业是一个有几万人还有许多年累积下来的一个很庞大的行业，未来的旅行的路上，相信一定会再次碰到这些航空业的朋友们。或许只是萍水相逢，但如果有机会的话，别忘了对这些航空业的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谢谢你们的付出。希望今天的故事对大家有一些小小的启发。祝福大家在人生的路上更有勇气，找回自信。这里是故事青旅，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